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章哈，维护纯正的信仰，维护纯正的信仰。好，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二节啊，使命的自觉啊，其实啊这一两节是问安与祝福了哈，啊这一两节也是当时啊这个书信啊书写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格式啊，就是写信人是谁。哦，收信人是谁？然后哦，很简单的一个问安，哦，所以保罗写书信的格式也跟当时一般的书信哈，那个前面的那个格式哈，三段式的格式是一样的啦。啊，写信人是谁？收信人是谁？简单的哈，这个问安祝福。哎，但是不一样的是，保罗加入哈，哎，这个属灵的这个意涵在里面了哈，啊，属灵的教导，属灵的意涵在里面。好。第一节这里让我们看到哈，发信人的自称哈，保罗说哈，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好，发信人就是保罗。那保罗说他是什么身份呢？哦，他是奉神的命令做使徒的。他是做耶稣基督的使徒，啊，他是奉神的命的，他不是奉人的命的，他也不是奉自己的命的，哈，自己哈立的啊，还是人立的啊，不是从人而来的，是从神而来的。我们看加拉太书一章第一节，加太书一章第一节。加太书一章第一节，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好，这里保罗说哈，他做使徒哈，做耶稣基督的使徒，不是由于人啊，不是从人而来的，也不是借着人啊，是奉神之命做使徒的啊，就是他要往大马色的路上啊，拿着文书的权柄。哦，要去抓拿信耶稣的人下监啊，在路上天上神耶稣基督哈，荣光照他来选召他的，哦，然后哈又吩咐哈这个是一个门徒亚拿尼亚哈去接待保罗。那一开始哈亚拿尼亚哈这个神让他这个看异象叫他去哈找这个扫罗，哦，他也吓一跳啊。主啊，他是谁？大家都知道啊。哦，他在逼迫信耶稣的人呢，抓拿信耶稣的人，我去不是自投罗网吗？耶稣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人。哦，这个亚拿利亚非常顺服啊，就去找这个扫罗告诉他天上的神拣选你作为他的使徒，你要把你所看见所听见的都要见证出来了啊！好，我们看《使徒行传》26章16节，《使徒行传》26章16节，《使徒行传》26章16节，26章16节，在这边是保罗在这个亚基帕王面前来讲到他过去蒙召的一个这个过程经历16节，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17节，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18节，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当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19节，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我特别要强调最后一句话，保罗自从蒙主选召之后，他就是像19节他所说的，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神用荣光从天上照耀他，来选召他， 所以他从那一天开始，他就没有违背啊神的呼召，神给他的一个使命，他从来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啊。所以今天我们想一想哈，神也给我们每一个人哈啊意象啊，从天上来的意象，就是给我们的这个职责，给我们的责任哦。我们每一个人蒙神选召啊，都有神给我们的恩赐，神给我们这些使命，我们的职责。哦，那我们有没有像保罗一样，我固执没有违背啊？神给我的意向，神给我的使命啊，给我的职责啊，所以保罗很清楚哈，我是奉神之命做使徒的，而且是做耶稣基督的使徒。那个使徒就是奉差遣者了啊，奉差遣者啊，就是代表哈，差遣他的人，就像好像我们国家的大使一样哈。啊，代表总统，啊，出去讲话，啊，他讲的话就代表总统，代表这个国家，啊，好，那既然耶稣基督啊差派我们，啊，就会给所差派的人哈，这个权柄，啊，能力去做所差派的工作啊。我们看马太福音十章第一节，马太福音十章第一节。马太福音十章第一节，第一节，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力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啊，这里记载说，主耶稣啊，差派门徒两个两个人出去传福音啊，拣选12个使徒嘛，哈，啊，这个奉差遣者哦，然后差派他们出去啊，工作嘛，哈，传福音。好，那天上的神给我们这个职责，这个责任。就会给我们这个工作的哈，这个权柄跟能力啊，所以这边特别说哈，给他们权柄、能力啊，能来赶逐污鬼啊，医治各样的病症哦。我们蒙神选召的人哈，差派哈啊做工的人，一开始我们都会很害怕啊，我承担不起啦，我没有那个能力啦，哦，这个我口才不好啦，啊。大概每个人都会这样的哈，哎，但是啊，既然是神所啊拣选的哈，神所差派的啊，那我们就不用胆怯了哈，不用胆怯，啊，神会给我们哈这个工作的啊这个能力，他既然给我们工作的职责，把这个责任加在我们身上，他就会把这个工作的这个啊权柄能力赐给我们啊，所以。我们只要忠心啊，做一个忠心、负责的哈啊，良善忠心的啊，神的仆人就好了。好，我们看加拉太书一章第十节。加拉太书一章第十节。加拉太书一章第十节。一章第十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能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保罗说：“我是做基督耶稣的使徒啊，耶稣基督的仆人哦。”好，那既然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就要讨啊基督的喜欢啊，不是讨人的喜欢呢。啊，不是要得人的心，啊，是要得神的心，啊，当然最好的就是说人也喜欢，神也喜欢嘛，哦，那个两全其美那最好了。那如果我们要讨神的喜欢，让人不喜欢，那我们不是故意要让人家不喜欢，哦，那就对不起了，啊，我要让神喜欢啊，让神喜欢啊，如果让人不喜欢，那我们就不能退缩啊，我们不用害怕。啊，有些时候我们都会害怕人家不喜欢，哦，人家不喜欢哦，马上哦，我们可以哈感受得到嘛，不喜欢哦就变了脸色嘛，不喜欢哦，哇，然后哦就跟我们生气嘛，哦，那我们马上可以感受得到对方不喜欢嘛，诶，但是天上的神呢很慈爱，哦，天上的神哦，他不喜欢没有马上哦跟我们人一样哦翻脸哦变脸给我们看了，哦，所以大概我们都比较怕人家不喜欢，比较。不怕神不喜欢呐，所以这边呢告诉我们， 既然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我们要跟保罗一样讨神的喜欢这样我们才是基督的仆人。要不然呢？如果我们讨人的喜欢呢，我们就不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好，我们看回来我们的讲义第二节受信人的称呼就是有写信的人，收信的人是谁呢？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这一节我有两个心得了第一个就是真理的传承，情同父子，刚刚有谈到这个保罗跟提摩太他们之间的关系好像父子一样呢，保罗来拣选他来呼召他带领他出来，就是训练他，栽培他，在真理上传承他都毫不保留的来教导他，好像这个父亲对待儿子一样所以提摩太自然而然的对待保罗也好像这个爸爸来对待他一样，为什么？因为保罗对待他好像自己的儿子一样这是相对的了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七节。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七节，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七节，十七节，因此我已经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以下简略。这里保罗在介绍提摩太，说他是在主里面是他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那保罗不是嘴巴这样讲说哇，这个提摩太是我亲爱的啦，是我有忠心的儿子，不是嘴巴这样讲，其实，他确实对待提摩太就是这样，所以提摩太对待保罗就好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我们看腓立比书二章十九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九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九节，十九节，我靠主耶稣基督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二十节，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是在挂念你们的事。二十一节，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二十二节，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这里保罗特别在众人面前来称赞提摩太了，说提摩太二十二节，他说提摩太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保罗说我不是乱讲的他的这个言行、他的生活、他的生命、他的见证。你们都很清楚的知道他心怀无因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因为保罗对待提摩太就好像儿子一样，这也让我想到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长辈，我们身为长辈的人对待晚辈，就好像要像这个保罗对待提摩太一样来挖掘他。挖掘年轻人，挖掘出来，然后来训练他，教导他，对待他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如果我们对待晚辈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会怎么说呢？你看哦，当爸爸的都会跟孩子讲说：“孩子，爸爸要你比我更强。”所以，我们看到晚辈，哇，比我们更强，比我们更好。我们会很高兴啊，感谢神啊，教会有希望啊，一代强过一代啊。如果没有那个对待自己的孩子那种心情那种看待，有些时候我们会不是滋味呢，会不是滋味，就好像那个扫罗跟大卫之间一样大卫打死这个哥利亚回来时候众妇女不是出来迎接吗？众妇女就在那边欢呼 哦，说大卫杀死万万啊，扫罗杀死千千啊。圣经记载说，扫罗听到这句话，他就很不高兴了，他心里想说，只剩下王位还没有给他啊，怎么万万归给他，千千归给我呢？应该万万归给我啊，千千归给大卫才对啊。如果当时的那个扫罗王有像这个保罗一样那种心情，哇，感谢神啊！哇，这个江山代有才人出啊！这个一代旧人换新人嘛，这个一代比一代强啊！哇，国家有希望啊！这是国家之福啊，教会之福啊！所以我看到这一段也作为我自己的这种提醒了我们对待晚辈应该要这样所以如果有神学生来跟我实习。我都是这样跟他讲我的希望是要一代强过一代，所以我所知道的，我所学习的，我怎么准备讲章我的心得他只要问，我都教导他，他没有问，我也教导他，我都跟他讲，我的期待，我的希望是要一代传道人要一代强过一代，不能一代不如一代。我们不能像那个中国功夫一样中国功夫到最后都会失传了。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留一手啊，师傅传给徒弟留一手嘛，那徒弟再教给他的徒弟又留一手嘛，他的徒弟又教给他的徒弟又留一手，到最后都没半手了，那保罗传承这个提摩太教导提摩太不是这样子的好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自己儿子，什么我们都愿意给他嘛，而且儿子比我们强，我们都很高兴，我们时常听到一句话说青出于蓝，我们很高兴，哇，青出于蓝，哇，这个学生是我教的呢，哇，很好呢，不错呢，这句话我们很高兴，但是后面那一句可能就不大高兴了，青出于蓝胜于蓝，哇，胜过你呢，那我们是会不会是不是滋味呢？还是说哇，非常喜乐，感谢神？真的是一代强过一代，应该要这样子的好，那保罗传承给提摩太的不是权柄的传承不是权柄，是真理的传承，信仰的传承。因为权柄是神所给予的像刚刚我们翻的这个提摩太抱歉马太福音10章第1节那里，主耶稣来差遣门徒两个人出去传福音。主耶稣就给他们权柄能力嘛，所以这个权柄是神所赐予的不是人能传承授予的啊。我们看使徒行传8章18节，使徒行传8章18节，使徒行传8章18节，8章18节。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19节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就可以受圣灵。”20节，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吗？”21节，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这一次使徒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为人按手祷告这个被按手祷告的人他们就得到圣灵这里记载说有一个人叫做西门他看到使徒按手，哇，就圣灵赐下，他就要拿钱给使徒说哇，你也把这个这个按手得到圣灵这个权柄这个恩赐给我了结果受到这个使徒彼得他们的责备了你想说神的恩赐可以用钱买的吗？你在这个道上无关无份了，为什么？你的心不正所以这个权柄能力是神赐予的不是人可以传承授予的所以这个保罗传承。给提摩太的不是权柄的传承，是真理的传承，是信仰的传承。我们看提多书， 一章第一节，提多书一章第一节，提多书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啊。第一节，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第二节，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第三节，到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第四节。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救主基督耶稣归你。啊，这里保罗写信给提多，信仰的传承，真理的传承。啊，保罗说哈，他是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第三节说哈，这个传扬的功夫啊。这个传扬的这个责任呢，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的我，神选召他，交托给他。好，第四节，保罗说：“现在我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心之道做真的是的啊。”他现在把这个这样的信仰这样的真理传承给提多，提多来。承接接棒保罗的这种牧养教导的工作，这边特别提到，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共信之道，我们的共信之道就是五大教义十大信条了共信之道我最近听到有人说，哇，我们信条怎么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圣经之上呢，真理之上呢？我说那个错了，你误解了，我们的共信之道我们的十大信条、五大教义，我们都是从圣经当中整理出来的嘛基本的教义、重要的教义都跟得救有关系的，怎么会凌驾圣经之上呢？不是啊，是在圣经里面的啦，是在圣经里面我们有系统的把它整理出来所以。其实我们的十大信条、五大教义，其实就是我们一般外面所说的系统神学啦，就是系统神学，就是把圣经有系统的把它分类来整理来整理来研究来教导这样比较有系统比如说这个创造论救赎论教会论圣灵论末世论类似这样子的系统神学有很系统的。来整理，来学习圣经的道理。那一般我们听到那个神学我们一般信徒都很害怕，哇，这个神学高深莫测了也不用那么紧张，压力那么大其实神学我个人认为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我们把它想简单一点就好了。系统神学的目的是什么？颠倒练就好，颠倒练怎么练？学神。其实神学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学神嘛，好像耶稣基督所说的嘛，我凡事都给你们留下这个脚踪嘛，要叫你们按着我的脚踪行嘛，保罗也这样说嘛，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所以这个系统神学其实它这样有系统的整理，目的就是让我们来学习圣经嘛，学习耶稣基督嘛，所以不要把它看成哇，那种压力太大了没有，如果这样看我们就会比较没有压力了这个神学就是学神了所以这边是。保罗给这个提摩太跟提多这个信仰真理的一个传承对待他们都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们两个人其实对待保罗也好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这个我们在教会如果看到我们有这种状况这个晚辈跟 啊，长辈有这种关系啊，真的是教会啊，是教会之福了哈。好，我们看回来我们的讲义哈，第二节的后半段哈，真爱的祝福哈啊，第三个这个段落就是简单的这个问安祝福了哈啊，这里说哈啊，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好，怜悯乃是恩惠的根源。如果神没有怜悯我们，我们就得不到恩惠。好，那平安呢，则来自恩惠。没有恩惠，哪来平安呢？好，什么叫做怜悯呢？怜悯就是我们该受的，神没有让我们受。哦，怜悯就是同情啦、可怜啦，神同情我们啊。怜悯哦，我个人的哈，我的感受是，我们该受的，神没让我们受。好，我们都是罪人嘛，我们都是罪人，罪人该受的是什么？罪人该受就是要受死啊！哦，圣经告诉我们呢，罪的工价、罪的代价乃是死嘛。所以神怜悯我们，没有让我们受该受的。好，这已经是恩典了。好，神怜悯我们，没有让我们受应该受的，神又施恩典给我们。恩典是什么？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神给我们。哦，圣经有讲嘛，做工的得工价乃是该得的，唯有那个不做工的得到工价，那就是恩典嘛。所以这说起来这两句话就是恩上加恩呢。神没让我们受我们该受的。神让我们得我们不配得的，这个是恩惠怜悯好，那有怜悯才有恩惠啦，有恩惠才有平安，所以把怜悯放在中间，把怜悯放在这个恩惠跟平安中间，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这个怜悯是我们一生要向我们耶稣基督仰望的啦，我们一生都要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呢，这样我们才有恩惠，我们才有平安呢。我们看犹大书二十节，犹大书二十节，犹大书二十节，二十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21节，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好，前面就是要尽人事，后面就是仰望神。好，我们自己该尽的、该做的、做得到的，我们一定要做。好，这里说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这我们该做的，我们也做得到的。要在圣灵里面祷告，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最后呢，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如果神没有怜悯我们，前面那个都不用说了嘛。对啊，神没有怜悯我们，前面那个我想要做什么，我能做什么，都没办法了，都不可能。所以我们一生啊，都要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好，当我们都有感受到耶稣基督的怜悯的时候，后面才讲哦，从21、22节后面，我们就可以用耶稣基督的怜悯来怜悯人了，用耶稣基督的怜悯来怜悯人。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要神的怜悯。如果神没有怜悯我们，什么话，什么都不用讲了。所以22节说，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有些人从火中把他搭救出来；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有没有？所以我们要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然后用耶稣基督的怜悯来怜悯人。所以这个怜悯呢，说起来非常的重要了。好，这是第一大段。好，第二大段，匡正错误的信仰，是第3节到11节。 好，第三节、第四节啊，就是警戒传异教，就是有些人误用律法了哈。好，这边保罗要提摩太来警戒劝告那些人不要再传异教哈。好，第三节哈，第四节我读一次。第三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第四节，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品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好，第三节、第四节，这里说禁止传异教，这个传异教就是传讲不同的教义。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个提多书1章第4节共信之道，那个就是我们的教育，其实就是我们所传讲的福音传讲的福音，这个异教就是指着传讲与保罗的福音不同的道理我们看十一节。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所以所谓异教就是与保罗所传扬荣耀的福音不同的福音，不同的福音，这个就是异教，异教，传不同的教训不同的教义。好，我们看提摩太前书6章第3节。提摩太前书6章第3节，若有人传异教，不服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好，这不同的福音，这边就说了就是异教了不服从这个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就是跟我们所传的不一样，不是说他不传耶稣不是说他传另外一个基督不是是他把这个福音更改了、加添了减少了类似这样子不同的这个福音把福音更改了更改过的福音一样是在传耶稣但是不同。保罗所传的这个纯正的这个福音的全备的福音，我们看加拉太书1章第6节，加拉太书1章第6节，加拉太书1章第6节，1章第6节，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第七节，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这边就有谈到这个异教就是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不是说传另外一个耶稣了把福音更改了加添了，减少了加上自己的意思了不是完我。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好，那我们看回来，提摩太前书1章第3节，这里保罗说告诉提摩太，你要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那几个人谁？保罗不知道吗？保罗就直接点名出来就某某。谁呀？某某人点名出来有几个人名字叫谁呀？但是保罗没有提名道姓，为什么？给了六一地，能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所以不是说哇，那一传一教怎么样就给他这个区隔啦，给他这个惩罚还是怎么样？没有，要先去劝他。我说哇，你这样不对呢？你为什么这样讲呢？你为什么这样讲？你这样讲有根据吗？你这样讲跟我们的共信之道不一样呢？还是说你有新的发现？ 哦，你有新的这个查考哦，你这个心得哦啊，你要写出来啊，哦然后按照我们这个体制里面哈，诶，我们来提案，大家来讨论嘛哈，因为跟过去哦我们所讲的不一样嘛，哦，那如果还没有哈啊开会取得共识之前，哦，那暂时先不能讲啊，哦。哦，那等大家哦，这个大家哦一起哈、哦，来研究讨论哦，啊，圣人的带领哦，看这个哦，你的研究心得有没有合乎啊、哦、这个圣经的真理呀、啊？是不是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啊？应该是这样啊、哦，所以一开始啊、哦，要去啊、哦、了解啊、哦，要去规劝啊、哦，跟他讲说不可再讲啊、哦，不可再讲。啊、哦，等有共识之后，啊，大家决议之后，还是说啊，哦，讨论之后啊，这你这没有圣经根据嘛？哦，这个不合乎啊、哦，这个圣经的真理嘛？哈、哦，哦，跟他教导，跟他讲啊、哦，所以一开始是没有提名道姓的哦。哦啊，如果屡劝不听呢，后面就有讲了哦，后面就把人名字讲出来哈、哦，我们到后面会讲啊、哦。啊，我们看提摩太后书2章24节。提摩太后书2章24节，2章24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敬，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25节，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26节，叫他们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哦，所以这里。保罗要提摩太哈，哦，我们要温柔的去劝诫那些抵挡的人。对啊，那些传不一样哈，啊，这个福音的人嘛哈，把福音更改的人啊，去了解啊，去劝诫他啊。这里说，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啊，可以明白真道啊，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过来啊，离开他的网络哈。所以一开始哈。啊，就是去了解，去规劝，去警告啊。我们看，但是我们在这个挽回的过程当中啊，也要小心哦，也要小心啊。我们看加拉太书6章第1节，加太书六章第一节，加太书六章第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好，这里说哈，若有人偶然被过患所胜，还是说啊，这个一时信心软弱啦，被迷惑啦，动摇啦，给魔鬼留地步啦，等等嘛哈。好，我们属灵的人啊，要啊把他挽回过来啊，要去规劝他嘛哈，挽回过来。好，啊，怎么挽回呢？这里谈到两个心，第一个心就是温柔的心，温柔的心；第二个心就是小心。好，我们要去规劝人哈，我们不能凶巴巴的、很严厉的啊！你做什么事情啦？啊，你是猪脑袋啊！你就该死啊！你要怎么样了？哇，这个非常严厉哦，一开始就哇劈头就责骂了，还是怎么样哈？其实我们人家听不进去嘛，听不进去啊，温柔的心。哇啊！你为什么这样讲呢？哦啊啊！你的根据是从哪里来的啊？哦啊！你怎么会这样讲呢？哦，我们去了解嘛，温柔的心啊，去了解，目的就是要把它规劝嘛，把它挽回过来。好，第二个心就是小心，哎，我们是要把它挽回过来的，拉回来的呢，把它影响回来呢。啊，如果不小心受他影响，被他拉过去啊，对哦，你看他讲的对哦，哇啊，本来是要拉人回来，又被拉过去啊，所以边说哈要小心，恐怕哈也被引诱拉过去了啊，所以要有这两个心哈，温柔的心啊和小心了哈。好，那传讲的人不可传讲哦，那保罗也告诉提摩太哈，叫那一些哈，叫弟兄姐妹哈，也不可以听从哈。那为什么不可传讲呢？哦，它有它的严重性哈。我们看加拉太书1章第8节， 加太书一章第八节，加太书一章第八节，但无论是我们是从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第九节，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了，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哦，保罗把自己也讲进去。哦，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啊，与我们所传给你们不同，就应当受咒诅。哦，那保罗也说，如果我现在讲的福音跟我过去讲的福音不一样，那我也应该被受咒诅。他也把自己讲进去哦，所以为什么哈，不要传异教，啊，传更改过的福音，哦，这是有严重性的，是要被咒诅的哦，所以哦，去警戒他们，啊，不要啊再传讲，不可传讲，好。那不可传讲，那我们弟兄姐妹哈，也不要去听从啊，不要听，也不要从。好，我们看罗马书16章17节，罗马书16章17节，罗马书16章17节，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啊，这里保罗告诉我们哦，不只是不要听从，哦，要跟他保持距离。哦，这边说哦，离间你们的，哇，那传不一样的福音，当然会离间我们啊，离间我们跟神的关系呀，离间我们跟。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呀、啊，真的会离间呢、啊？啊，破坏呀、啊，啊，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哦、啊，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嘛，哦、啊，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保罗说，你们要留意躲避他，就是不要跟他接近呐、啊，不要跟他接近，跟他接近会受影响，哎，我们人很容易受影响哦，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哦，人言语的影响哦，所以哈、哦。第一个就是啊，这个不要跟他接近啊，躲避啊，躲避这样的人啊。好，我们继续看哥罗西书二章第八节。哥罗西书二章第八节。哥罗西书二章第八节。第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啊，这里保罗也告诉我们啊，要谨慎啊，要小心啊。为什么？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虚空的妄言啊，这个不一样的福音啊，就是刚讲的哈，就是不是说他不是不要信耶稣了哈，传另一个耶稣不是啊，是。把福音更改了，可能有当时的这些啊，雏形的这个诺斯底主义啊，这些思想哈，哎，他就是那边拿那边拿嘛哈，用基督教的信仰然后这个埃及的占星术啦哈，希腊的这个哲学啦等等的哈，都把它拿进来哈，这个混合的啊，混合式的那种教育的啊，来教导人，啊，所以这边就说哈，用他的理学，哦，空虚的妄言，没办法证实的哈，自己这个想象捏造的哈，啊，不照着基督，照着人间的遗传哦，过去哈，人哈，这个自己想象的哈，在摩西律法这个规条哈，啊，下面又加进来的啊，那个遗传啊，传统啊，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啊，所以要谨慎了哈，不要听从这样的人呢，我们要躲避不要跟他在一起，不然一定会受影响的哈。好，我们看回来讲义哈，第四节，异教的本质哈，异教的本质，异教的本质，这里说哈，荒谬无凭啊，无穷的家谱啊，这个荒谬无凭啊，就是说他们这样的哈。诶，教义啊，他们这样的这个思想啊、学说啊，是虚构的、无法证实的故事和传言。 对呀，啊，你为什么这样讲？圣经有根据吗？啊，所以感谢神呢，我们真主教的特色就是已经解经，啊，已经解经啊，圣经是一致性的，啊，那个旧约是影儿啊，新约是实体嘛，哈，旧约是预言啊，新约就是啊这个实现啊，所以是前后一致的了哈，啊，那个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嘛，哈，啊，所以。这个旧约是预表嘛，哈，那个新约就是实践。好，所以这些异教的本质啊，它是没办法哈，来证实的，是虚构的，是捏造的，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七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七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七节，十七节，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非礼徒十八节，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哦，这也就是异端嘛，没有圣经根据嘛，自己捏造的。哦，这里特别说哈，哦，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那圣经明明跟我们教导啊，耶稣基督啊，道成肉身来到世上，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架上，三天复活升天嘛，末日耶稣基督他还会再从天而降嘛，然后在主里面死的先复活嘛，那活着还存留的人就要被提升天啊，与主相遇嘛，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嘛，所以。我们信耶稣，我们的期待就是末日复活得永远的生命啊！这些人讲这个复活的事情已过，没有复活这个事情，还有圣经根据好，再来无穷的家谱，无穷的家谱，就是说指着他们一直标榜去查旧查考他们的家世啊，他们的出身啊那无穷的家谱也是指着是个世代相传的这些。传统的观念跟做法，那过去未信主的这个保罗他也就是他讲说他为他祖宗的遗传大发热心大发热心所以他就反对这个信耶稣了，他不接受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他们就是要律法主义者嘛，就是靠律法称义嘛，我们看。罗马书二章十七节，罗马书二章十七节，罗马书二章十七节，二章十七节，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好，三章第一节，罗马书三章第一节，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这个就是类似无穷的家谱了哦，标榜自己就是选民，就是犹太人了，所以他们指着律法夸口，我们有摩西五经律法是给我们的指着神夸口，三章第一节说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割礼有什么益处呢？你看标榜说我们是有受割礼的，我们是选民，这个无穷的家谱这个。考究了哈，我们祖先是谁的哈？好，那也是指着传统的观念跟做法，世代相传的那些做法跟观念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五章第一节，马太福音十五章第一节，马太福音十五章第一节，第一节。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第二节，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没有洗手。”第三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了神的诫命呢？”第四节，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第五节，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第四节啊，第六节，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第七节， 假冒为善的人呐、啊，以赛亚指责里面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敬畏尊敬我，心却远离我。”第九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啊，所以无穷的家谱也是指责哈啊，这个啊，他们啊世代相传哈啊这些啊人的教导哈啊，这边主耶稣特别说哈，你们把哈这个哈人的教导啊当作道理来教导人，哦，你们因着你们的遗传犯了神的诫命啊，你们借着你们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啊，不但犯了神的诫命，也废了神的诫命，因为用人的遗传、人的教导当作真理啊，所以异教的本质啊就是这样哈，在摩西五经之外，又加上哈自己啊人为的一种想法啊，要这样做啊才对啊。其实这边说洗手是这个卫生上面嘛哈。哦，那如果这个吃饭不洗手啊，大概就是比较不卫生，有细菌啊，那吃的坏肚子而已嘛。这跟这个信仰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啦，哦，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后面主耶稣才说哈啊，从入口的哈不会污秽人啊，出口才会污秽人啊。啊，入口的对啊，入口的如果你吃坏肚子就是上茅厕嘛。啊，你出口了呢？出口了哦，哇！主耶稣说，出口的有些哦，就是奸淫啦，哦，这个邪恶啦，哦，等等这些才会污秽人呐、从19节、20节这里就有说了哈、哦，那些心里的恶念啦、凶杀啦、奸淫、苟合啦、偷窃啦，这些哦，这些才会污秽人啊、哦。所以你们把人的遗传哈、哦，当作神的真理来教导人。啊、哦，那是错的啊。好，看回来讲义哈、啊，第四节异教的结果啊，这样的异教结果啊，两个结果，第一个只生辩论，第二个没有帮助哈、啊、我们的职责了哈、啊。第四节啊，这里说哈、啊，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只生辩论啊，所以难怪保罗说哈、啊。诶，这样的人哦，我们要躲避他啦，躲避他啊？为什么？因为啊，这不用变呐、啊，这不用变啊，因为哈、哦，这只是哈、哦，因为这些东西没办法证实嘛啊，这些是哦，这个家谱嘛，冗长的家谱哦，你讨论不完呐、啊，然后呢，这些传统的观念，这是人的教导，不是真理呀啊，所以不需要去。辩论啊，如果这当中还要去谈论的话，只剩辩论嘛，各执一端呐、争论不休了，会激起各样凭空想象的议论啊。我们看提多书三章第九节，提多书三章第九节，提多书三章第九节。提多书三章第九节，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因律法而起的争竞，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哦，所以你看哦，只会生辩论。所以保罗在这边也告诉提多教导信徒这个要远避无知的辩论，这不用辩呐、啊，因为这没有根据的嘛，不需要辩。啊，不需要变，因为这是人的道理，不是神的道理，也不需要变，哦，所以哈、哦，这只会哈、哦、啊，这只是哈、哦、这种空谈哈、哦、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因律法而起的争竞，所以是没有意义的啊，没有意义的我们就不需要去争辩，所以我们如果看到这个群组啦，这个 FB 上面哈。有人发表一些那个有些信徒都会传给我，传道，你看你要去回应啦，你要去跟他回应。我说不用了，不用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要给魔鬼辟战场，魔鬼是苦战场，你知道吗？对啊，他在那边泼泼啊，你跟他回应我啊，我开始就论战了嘛，对不对？一来一往，一往一往啊，就魔鬼就有战场了，魔鬼是苦战场， 他要辟战场啊，他要辟战场，你又加入战场干什么？不用，不需要，哦，所以我都跟信徒讲说啊，我都看圣经都没有时间呢，以后哦，请你不要哦，再转传给我啦，哎，传道伯啦，你要知道，你要看啦，你要跟他回应啦，我说不需要，不需要，哦，他久而久之哦，就不会再 po 了，哎，因为没人跟他回应了，哦，啊，只是那个同温层而已啦，物以类聚啦，物以类聚，啊，不需要，那没有意义了啊，好，再来呢。啊，就是哈，无助我们的职责，啊，这里说哈，啊，在神哈，啊，这个信，这并不发明哈，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这个发明就是帮助，啊，没办法帮助哈，啊，神在信仰上的这个章程就是计划，啊，神的救赎的一个计划，啊，如果用提摩太跟保罗来讲，啊，就是无助于哈，给他们使徒的这种。工作啊，这个职责啦，啊，就是要带人来信主的嘛，来认识神的嘛，明白道理的哦。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对我们的职责哈，没有帮助了，哦，对我们的信仰啊没有帮助了啊，对于使人单凭信心接受神救世的计划毫无帮助了啊。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四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四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四节，好，二章十四节，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的面前嘱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所以不需要哈，不需要去辩论了哈，因为对我们的信仰哈。没有帮助，反而呢，反而哈是败坏听见的人，没有帮助，反而是败坏啊。好，我们看第五节到第七节啊，教导的目的啊，以爱为本啊，谦卑侍奉啊。第五节就让我们看到正确的教导啊，正确的教导啊，就是出于爱啊，是真教师。好，错误的教导呢，就是第六节到第七节偏离的爱是假教师啊。我们看第五节到第七节，我读一次哈。第七节，但命令的总归哈，这个命令啊就是教导了哈。命令的总归啊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第六节，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第七节。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好，这里谈到哈教导的目的啊，教导的目的以爱为本，谦卑侍奉哈。第五节正确的教导啊，是出于爱。好，这个正确的教导出于爱哈啊，有三个心哈，所以这边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啊，命令的它的总归哈，它的总归就是爱。就好像哈，律法的总归就是爱嘛，爱神爱人嘛，哈，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好，这个爱是从三个心出来的，第一个心清洁的心，第二个心无愧的良心，第三个心无畏的信心。好，什么叫做清洁的心呢？就是专一的心，不怀恶意，动机纯正，也就是一样在教导。哦，前面保罗他们哈，这个是哦神的实质嘛，要传讲。神的福音的，但是有些人把福音更改了啊，传不一样的教义，不一样的福音，所以一样是在做教导的工作，但是那个态度不一样啊，心态不一样啊，所以这边保罗说哈，这个心是清洁的心，是专一的，是不怀恶意的，动机纯正的啊。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十一章第二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第三节，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哦，清洁的心就是这边所说的哈。啊，这个纯一清洁的心啊，就是动机 纯正啊，动机纯正啊。好，第二个无愧的良心啊，无愧的良心啊，就是我们行事为了能通过正常的良心的啊这个啊审评啊，这个良心不会觉得不安，还有定罪的感觉啊。我们看使徒行传24章16节，使徒行传24章16节。24章16节，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啊，这是保罗他自己对自己的勉励，啊，提醒自己，啊，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不只是对人而已啊，对神更加是对人，啊，长存无愧的良心。啊，所以我们有常一句话常说一句话，我们所做的可能没办法尽如人意，但是呢。啊，只求无愧于我心，就是说我可以面对我的良心呢，我的良心不会自责，不会不安，无愧的良心，再来呢，无畏的信心，就是说我的信仰是没有虚假的，没有假冒为善的这个信心好，我们看提摩太后书1章第5节，提摩太后书1章第5节。啊，这里就谈到提摩太的信仰讲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里保罗在讲到提摩太的信仰是没有虚假的信仰不像这个耶稣时代耶稣实际上在指责那个文士法利赛人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假冒为善原文的意思就是演戏。演戏就是假的，就是虚假的啊！演戏就是演给人家看的啊，不是真的啦！演戏是假的，所以那个无畏的信心就是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没有虚假的这种信心的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的了哈。